脚下有黄金。
陈爷是个剃头匠，年轻时就一头挑着火炉，一头挑着剃具走村串乡。他剃了一辈子头，可别的头不会剃，就只会剃光头。刷刷几十刀，准保刮出一个不见茬的青光葫芦头。有一年，邻村的二柱子爹眼看就要咽气了，二柱子人腿跑成狗腿，急着来请陈爷去给爹剃头刮脸。陈爷到了他家，用热水给二柱子爹烫了头，又用热毛巾包着头捂了半晌，刀下比平时多带了些劲，没想到竟出现了奇迹。阳气不足阴气有余的二柱子爹竟然又活转了过来。半个月后，二柱子爹眼看又是静气少出气多，陈爷再去刮头，二柱子爹又阴差阳错地活转了过来。再过了半个月，陈爷又为二柱子爹刮了一次光头，就这样来了三遍，二柱子爹才吐出最后一口气。从这以后，陈爷的名声传遍了乡里，好多孝子在老爹老娘弥留之际都要请陈爷去剃头刮脸。这一天，一辆小轿车一路鸣着喇叭来到陈爷家门口，车上下来一个梳大背头的年轻人，西装革履，肚大圆腰，来人叫大面包，今天是来请陈爷去给老爹剃头刮脸的。大面包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，原来住在马家楼，后来在镇上办了厂，盖了楼，全家都搬到了镇上。陈爷做这档子事儿从不怠慢，他立马上车赶去。车停下来时，陈爷才知道这里不是大面包镇上的新宅，而是十里外的马家楼老宅。陈爷随着大面包进了院子，只见四间老屋烟熏火燎，千疮百孔，院子里墙根下被挖得乱七八糟。走进堂屋，只见瘦骨嶙峋的老人躺在一块破旧的床上，身下垫的是一条麻袋，麻袋下面是熟阶，屋里缺这少那儿，连陈爷为大面包烫头洗脸用的热水都是到邻家借的。气得陈爷愤愤地指着大面包说：
有你这样的儿子吗？
陈爷剃完了头，带着一肚子气回到家后，把这事对庄上人一说，庄上人这才告诉他，大面包听说爹有两坛子银元记不清埋在哪儿了，他让陈爷来剃头是想让他爹多活几天，不是孝顺，是想让他爹回忆起银元埋在什么地方。那院里院外被挖得鸡抓狗刨的，原来是大面包挖地三尺想找银元。陈爷连连摇头叹气，把大面包大骂了一通。半个月后，大面包的爹还没有回想起来银元埋在什么地方，眼看着人快不济了，于是大面包开车接陈爷去给爹刮光头。陈爷跟大面包上了车，一路上思来想去，想出了一个主意。他对大面包说：
你真想要那两坛银元，就听我一句话。
大面包连声说：
只要俺爹能多活几天，回想起银元埋在什么地方，陈爷，你叫我干什么都行。
陈爷说：那好，把你爹接到镇上你的新宅去。
大面包一愣，不情愿地说：
哼，我爹是快要死的人了，到我的新宅去怎么弄？
陈爷一笑，开导说：
换个地方，说不准你爹就想起来了。
大面包一寻思，觉得这话说的有一定道理。爹一辈子住在老宅里，换个地方，说不准就想起来了呢。于是他就把奄奄一息的爹送到了镇上的新宅里。陈爷为他老人家烫头刮脸，还让大面包的媳妇儿好生伺候公爹。大面包的爹也真邪，有儿子媳妇好生伺候，孙子成天在跟前，不光干巴巴的黄脸上有了血色，竟然还能下床走路了。 又过了半个月，大面包的爹又不行了，陈爷又被请去剃头。这天，大面包被朋友请去吃饭，屋里只有陈爷和大面包的爹两个人。陈爷为他老人刮完头，老人一把抓着陈爷的手说：“
老弟啊，谢谢你了。”
说完，手一松，头一歪，竟驾鹤西去了。等大面包喝完酒，吃完饭，打着饱嗝回到家里，他爹的身子都凉了老半天了。大面包一看急了，扑通一声在陈爷面前跪了下来：“
陈爷，我爹临终时有没有说那两台银元埋在什么地方？”
陈爷想告诉大面包他爹没有说两坛银元的事儿，但转念一想，便说：“你爹临终时说了两坛银元的事儿，但有两个条件，你办好了我就告诉你。”大面包立刻答应了，于是陈爷便如此这般说了一番。大面包为了得到那两坛银元，三天后做了两件事：一是投资了3万元维修镇小学的教室，二是投资5万元改建镇上的敬老院。大面包的义举在全镇引起了轰动。这些天里，他买砖运料，日夜操劳。不料眼看就要竣工，资金却短了一截。大面包已经倾尽了钱财，正当火烧眉毛时，这天晚上，陈爷来到了大面包家。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打钱，说：“这是我下半辈子攒下的1万块钱，你拿去用吧。”大面包感动得眼泪直淌：“
陈爷，等到找到我爹的那两坛银元，我一定还你。”
半年后，大面包完成了陈爷交代的两件事，县电视台也报道了，大面包一时间成了县里面的知名人物。这一天，大面包开着轿车，把陈爷接到自己的家里，说：“
陈爷，我现在口袋都瘪了，你那1万块钱，就只有用那两坛银元的钱来还了。”
陈爷望着累瘦了的大面包，说：“
傻孩子，你爹小时候放牛当长工，他哪来的两坛银元呢？那是你爹怕你冷落了他才这么说的呀。”
大面包忽然明白了陈爷所作所为的良苦用心，眼眶一热，扑通又一次跪倒在陈爷的面前。陈爷感慨万千地说：“
孩子，你找到的不是银元，是金子呀。”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